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张汤是杜陵人。他的父亲担任长安城，外出时张汤作为孩子看守房屋。父亲回来时老鼠偷了肉，父亲生气鞭打了张汤。张汤挖洞熏老鼠，捉到老鼠和剩下的肉，指控老鼠并拷打审理，传递文书，审讯判决，然后报告，并且把老鼠和肉一起拿来，在堂下完成判决并肢解老鼠。父亲看到这一切，看他写的文字像老狱吏一样，非常惊讶，于是让他学习法律文书。父亲死后，张汤担任长安的吏员。周阳侯当朱清时，曾经被囚禁在长安，张汤竟心侍奉他。等到周阳侯出狱并被封为侯爵，与张汤很友好的交往，待他遍访显贵。张汤在内十府供职，担任宁城的属官，因为张汤执法严苛无害，被推荐给大府，调任茂陵尉，负责修建陵墓。武安侯担任丞相时，征召张汤为史官，推荐补任侍御史。审理陈皇后巫蛊案，深入追究同党，皇帝认为他有能力，升任太史大夫。与赵禹共同制定各项律令，致力于法律严苛，约束在职官吏。后来赵禹升到少府，张汤任廷尉，两人交往融洽，张汤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赵禹。赵禹依心奉公，孤高自守，而张汤玩弄智谋来控制人。起初当小吏时投机取巧，与长安富商田甲、余翁叔等人私下交往。等到位列九卿，收罗接纳天下名士大夫，内心虽然不和，但表面上假装迎合。此时皇帝崇尚文学，张汤判决大案，想附会古代经义，于是请求让博士弟子学习尚书、春秋，补充为廷尉史，评判一案。上奏判决的一案一定先为皇帝分别说明原委，皇帝认同的就接受并注入到判决法令、廷尉切令中，宣扬皇帝的英明。如果奏事被谴责，张汤就推脱谢罪，顺着皇帝的意思，一定引用正监院史中的贤者，说他们本来为臣下这样建议，如同皇帝责问臣下，臣下没有采用，愚蠢到这个地步。罪过常常被赦免。有时上奏事情皇帝认为好，张汤就说臣下不知道这样奏报是监院史某人做的。他想要推荐官吏，宣扬别人的优点，掩盖别人的过错，就像这样。所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帝想要加罪的，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吏；如果是皇帝想要释放的，就交给执法宽平的监吏。所审理的如果是豪强，一定玩弄法律，巧言诋毁；如果是贫弱百姓，则常常口头说虽然依法判决，但请皇帝裁断考察。于是皇帝常常释放张汤所说的对象。张汤官至大吏，自身品行修洁，与宾客交往饮食，对于老朋友子弟做官以及贫困的兄弟，照顾条理特别优厚，拜访各位公卿不必寒暑。因此张汤虽然法律严苛，内心猜忌，不专公平，却得到这样的声誉。而严酷的官吏大多数被他用作爪牙，依附于文学之士。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他的美德。等到审理淮南、衡山、江都谋反案件，都追究到底。严柱、武备，皇帝想释放他们，张汤争辩说武备原本制造反谋，而严柱亲信出入宫廷，是心腹之臣，却这样与诸侯私下交往，不诛杀，以后无法治理。皇帝同意他的意见。他审理案件时巧言排斥大臣，并自以为是功劳，大多如此，因此更加受尊崇和信任，升任御史大夫。适逢浑邪王等投降，汉朝大举出兵讨伐匈奴，山东发生水旱灾害，平民流亡迁徙，都依靠官府供给，官府仓库空虚。张汤秉承皇帝旨意，请求铸造白金和五铢钱，垄断天下盐铁经营，排斥富商大贾，发布告明令，铲除豪强兼并之家，玩弄法律，巧言诋毁，来辅助法令。张汤每次上朝奏事，谈论国家财政，直到太阳偏西，天子忘记吃饭。丞相只是充数，天子事务都由张汤决断。百姓不能安居乐业，骚动不安，官府所兴办的事没有获得利益，监吏一起侵吞掠夺，于是严厉惩治，以法律。从公卿以下到平民都指责张汤。张汤曾经生病，皇帝亲自到他家里看望，他受到尊崇到这种程度。 匈奴请求和亲，群臣在朝廷上商议，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。皇帝问他有利在哪里，狄山说战争是凶器，不容易多次动用。高帝想讨伐匈奴，在平城大困，于是结为和亲。孝惠帝、高后时天下安乐，道文帝想对付匈奴，北部边境萧条，痛苦于战事。孝景帝时，吴、楚七国反叛，景帝在东西宫之间往来，天下恐慌了好几个月。吴、楚被击败后，直到景帝不再提战争，天下富足充实。现在从陛下兴兵攻打匈奴，中原因此空虚，边疆大为贫困。由此看来，不如和亲。皇帝问张汤，张汤说这是愚蠢的儒生无知。狄山说臣下固然愚忠，但像御史大夫张汤却是假忠。张汤审理淮南、江都案件，用严苛法律痛加诋毁诸侯，分离疏远骨肉，使藩臣不能自安。臣下本来就知道张汤是假忠。于是皇帝变了脸色说，我让你居住一个郡，能不让胡虏入侵抢劫吗？狄山说不能。皇帝说居住一个县，狄山说不能。又说居住一个要塞，狄山自己估计辩论穷尽，并将被交给官吏处置，说能。于是派遣狄山去守要塞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匈奴砍下狄山的头离开。从此以后，群臣都震惊恐惧。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商人，但有贤良的操行。当初张汤当小吏时与他金钱往来，等到张汤当了大官，田甲用刑役来责备张汤，有烈士的风范。张汤担任御史大夫七年，垮台了。河东人李文曾经与张汤有嫌隙，后来担任御史中丞，多次从宫中文书里找可以伤害张汤的事情，不给他留余地。张汤有个宠爱的史官鲁业居知道张汤不平，让人上呈紧急密告揭发李文的监视，事情交给张汤审理。张汤判决杀死了李文，而张汤心里知道是鲁业居干的。皇帝问紧急事件的踪迹从何而起，张汤假装惊讶说这大概是李文的老朋友怨恨他。鲁业居病卧在李弄主人家，张汤亲自去探望病情，为鲁业居按摩脚。赵国以野猪为业，赵王多次诉讼铁官的事，张汤常常排挤赵王。赵王寻找张汤的阴私事，鲁业居曾经审理赵王，赵王怨恨他，一并上书告发说张汤是大臣，史官鲁业居有病，张汤甚至为他按摩脚，怀疑他们共同干了大坏事。事情交给廷尉，鲁业居病死了，事情牵连他的弟弟，弟弟被关押在岛官署。张汤也审理其他囚犯在岛官署，见到鲁业居的弟弟想暗中帮助他，而表面装作不理会。鲁业居的弟弟不知道而怨恨张汤，让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业居合谋，共同构陷李文。事情交给简轩处理，简轩曾经与张汤有嫌隙，得到这件事后彻底追究，没有上奏。适逢有人盗挖孝文元埋藏的钱，丞相庄清翟上朝与张汤约定一起谢罪，到了皇帝面前。张汤心想只有丞相按四纪巡视陵园，应当谢罪，张汤没有参与，不谢罪。丞相谢罪，皇帝派御史调查这件事。张汤想用知情条款处理丞相，丞相忧虑。三个长史都记恨张汤，想陷害他。起初长史朱买臣一向怨恨张汤，记载在他的船中。王朝是其弟人，平谋术官智幼内史，边通学习纵横之术，是个刚强暴躁的人，官至济南相。他们原来地位都在张汤之上，后来失去官职，担任长史，在张汤面前低声下气。张汤多次代理丞相事务，知道这三个长史一向尊贵，常常欺凌折辱他们，所以三个长史合谋说当初张汤约定与丞相一起谢罪，随后出卖了丞相，现在想用宗庙事弹劾丞相，这是想代替丞相。我们知道张汤的阴私事，派官吏逮捕审理张汤的左右田信等人，说张汤将要上奏请求。田信总是事先知道，囤积货物致富，与张汤分赃，还有其他坏事，这些供词渐渐传开。皇帝问张汤说我所做的事商人总是知道，更加囤积那些货物，这好像有人把我的谋划告诉了他们。张汤不谢罪，又假装惊讶说确实应该有。 简宣也上奏了鲁业居的事情。皇帝认为张汤心怀欺诈，当面欺骗，派使者八批拿文书责备张汤。张汤完全自述没有这些事，不服。于是皇帝派赵宇责备张汤。赵宇到后责备张汤说，你怎么不知本分呢？你审理的案件灭门的有多少人了？现在别人说你都有证据，天子不想把你送进监狱，想让你自己想办法，何必多应答呢？张汤于是写信谢罪说，张汤没有尺寸功劳，从刀比利起家，陛下有幸使我达到三公之位，无法尽到责任。然而谋划陷害张汤的是三个长史，于是自杀。张汤死后家产价值不过500斤，都是所得的俸禄和赏赐，没有其他盈余。兄弟和儿子们想厚葬张汤，张汤的母亲说，张汤是天子的大臣，被恶言重伤而死，为什么要厚葬呢？用牛车装载，有棺材而没有棺椁。皇帝听说后说，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。于是彻底查办，杀了三个长史。丞相庄亲宅自杀，释放了田信。皇帝怜惜张汤，又逐渐提拔他的儿子张安世。张安世字子如，年轻时凭父亲的职位担任郎官，因为擅长书法，在尚书省供职，尽心尽力于职责，休假时不曾外出。皇帝出行到河东，曾经丢失三箱书，下诏询问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张安世认得那些书，详细写出书的内容。后来悬赏找到那些书，用来校对，没有丢失。皇帝认为他的才能奇异，提拔为尚书令，升任光禄大夫。昭帝即位，大将军霍光执掌朝政，因为张安世行为敦厚，霍光亲近器重他。适逢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都与燕王盖主谋反被诛杀，霍光因为朝廷没有旧臣，报告任用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，作为自己的副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天子下诏说，右将军光禄勋安世辅佐朝政，直肃警卫，肃穆恭敬不懈怠，已有13年，全都因此安宁。亲近亲属，任用贤能，是唐尧、虞舜之道，封张安世为富平侯。第二年，昭帝驾崩，尚未安葬，大将军霍光报告太后，调任张安世为车骑将军，与他一起征召并立昌邑王。昌邑王行为淫乱，霍光又与张安世谋划，废黜昌邑王，尊立宣帝。宣帝初即位，褒奖赏赐大臣，下诏说，褒奖有德之人，赏赐有功之臣，是古今的通义。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直肃警卫，忠诚正直，宣扬德政，明示恩惠，为国家勤劳，坚守职务，秉持正义，来安定宗庙，加封10600户，功劳赐于大将军霍光。张安世的儿子张千秋、张延寿、张彭祖都是中郎将侍中。大将军霍光去世后几个月，御史大夫魏襄上密封奏章说，圣王褒奖有德之人来怀柔万方，彰显有功之臣来劝勉百官，因此朝廷尊荣，天下归附，国家继承祖宗基业，控制诸侯的重要。新晋失去大将军，应该宣扬圣德来昭示天下，显明功臣来镇守藩国，不要空着高位来阻塞争权，这是为了安定国家，杜绝未发生的事。车骑将军安世是奉孝武皇帝30多年，忠诚守信，谨慎敦厚，勤于政事，日夜不懈怠，与大将军制定决策，天下享受其福，是国家重臣，应该尊崇他的职位，让他担任大将军，不让他兼领光禄勋事务，使他专注精神，忧念天下，思考得失。张安世的儿子张延寿稳重敦厚，可以担任光禄勋，统领直肃警卫的臣子。皇帝也想任用张安世，张安世听说旨意，畏惧不敢担当，请求私下求见，脱帽叩头说，老臣胡乱听说，说了就是预先知道事情，不说则情意不达，确实自量不足以居高位，继承大将军之后，希望天子哀怜，以保全老臣的性命。皇帝笑着说，您的话太谦虚了，您都不能，还有谁可以呢？张安世坚决推辞，不能得到允许。几天后，终于被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，兼领尚书事务。几个月后，撤去车骑将军的屯兵，改任卫将军，两宫的卫尉、城门、北军士兵都归属他。当时霍光的儿子霍宇 担任右将军，皇帝也任命霍宇为大司马，撤去他的右将军屯兵，用虚名尊崇他，而实际夺走他的兵权。过了一年多，霍宇谋反被灭族，张安世一向小心谨慎，畏惧忌讳，已经内心忧虑。他的孙女张静是霍氏外亲的妻子，应当连坐，张安世消受恐惧，表现在脸色上，皇帝感到奇怪，并联系他问左右侍从，于是赦免了张静，来安慰他的心情。张安世更加恐惧，他主管书记要职，以谨慎周密著称，内外没有隔阂，每次决定大政已经决断，就称病退出。听说有诏令就吃惊，派属吏到丞相府询问，朝廷大臣没有人知道他参与议论。曾经有所推荐，那人来道谢，张安世非常憎恨，认为推荐贤能通达的人，哪里有私下道谢的，断绝往来，不再沟通。有个郎官功劳高却没有升迁，自己诉说，张安世回答说，你的功劳高民主知道，臣子做事何必自己说长短呢，坚决不允许。后来那个郎官果然升迁，幕府长史升官，辞别去上任，张安世问他自己的过失，长史说，将军是民主的股肱之臣，而世人没有被推荐，议论的人认为这是讥讽。张安世说，民主在上，贤与不贤分明，臣下自己修养罢了，怎么知道世人并推荐他们，他想要隐没名声，远离权势，就像这样。担任光禄勋时，有郎官喝醉在殿上小便，主事报告要依法处理，张安世说，怎么知道他不是反洒水浆呢，怎么能用小过错定罪。郎官奸淫官婢，婢女的哥哥自己来告发，张安世说，奴才因为恼怒诬陷玷污官员，告知署衙惩罚了奴才，他掩盖他人过失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张安世自己看到父子都很尊贵显赫，心中不安，为儿子张延寿请求外出补任官吏，皇帝让他担任北地太守。一年多后，皇帝怜悯张安世年老，又征召张延寿为左曹太仆。当初张安世的哥哥张赫深受为太子宠幸，为太子败亡后，他的门客全部被处死，张安世为张赫上书求情，使张赫德以免除死刑而受宫刑。后来张赫担任掖庭令，而宣帝当时作为皇曾孙被收养在掖庭。张赫为太子无辜遭祸感到悲伤，又可怜皇曾孙年幼孤弱，于是尽心抚养照顾，恩情十分深厚。等到皇曾孙长大，张赫教他读书，让他学习诗经，并为他娶了许妃，用自家财物作为聘礼。皇曾孙多次出现奇异征兆，这些事记载在宣帝纪中。张赫得知后告诉张安世，称赞皇曾孙才能出众。张安世总是阻止他，认为少主在位不应称宋皇曾孙。等到宣帝即位时，张赫已经去世。宣帝对张安世说，掖庭令生前称赞我，将军你阻止他，这是对的。宣帝追念张赫的恩情，想封他的墓为恩德侯，设置200户人家守墓。张赫有一个儿子早年夭折，没有后代，于是以张安世的小儿子张彭祖为继子。张彭祖小时候曾和宣帝同席读书，宣帝想封他爵位，先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张安世为此坚决辞让张赫的封爵，又请求减少守墓户数，逐渐减少到30户。宣帝说，我这是为掖庭令，不是为将军你。张安世才停止，不敢再说什么。于是下诏说，为前掖庭令张赫设置30户守墓人家。宣帝亲自安排墓地位置，位于张赫墓西边斗鸡翁舍的南面，是宣帝小时候曾经游玩过的地方。第二年又下诏说，朕危见时，前掖庭令张赫辅佐教导朕修习文学经术，恩惠特别卓著，功劳很大。诗经说，没有话不回应，没有得不报答。封张赫的弟弟之子是中官内侯张彭祖为阳都侯，赐张赫谥号为阳都哀侯。当时张赫有一个姑孙张霸，年仅7岁，被任命为散骑中郎将，赐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张安世因父子都封侯，地位过于显赫，于是辞去俸禄，诏令将属于张氏的数百万无名钱由兜内另行收藏。张安世尊为公侯，食邑万户，然而自己身穿黑色粗帛，夫人亲自纺绩，家中有700家童， 都有手艺从事生产，对内治理产业，积累细微财富，因此能够增值财富，比大将军霍光还要富有。天子非常敬畏大将军霍光，但内心亲近张安世，对张安世的信任比霍光更深。元康四年春天，张安世生病，尚书归还侯爵，请求退休。天子回复说，将军年老患病，朕非常怜悯。虽然不能处理政务，但能震慑远方，将军是先帝大臣，通晓治乱之道，是朕所不及的，朕得以经常咨询，为何要尚书归还为将军复平后印？这是轻视朕而忘记旧情，不是朕所期望的。希望将军努力进餐，接近医药，专心精神，以度天年。张安世又勉强起来处理政务，到秋天去世。天子赐予印绶，用轻车借势送葬，谥号为晋侯。赐墓地于杜陵东边，由江作监负责穿土起坟，建造祠堂。儿子张延寿继承爵位。张延寿已历任九卿，继承侯爵后，封国在陈留，另有十邑在魏郡，每年租税收入千余万。张延寿自认为没有功德，怎能长久继承先人的大国，多次上书请求减少封户和食邑，又通过弟弟阳多侯张彭祖口头表达诚意。天子认为他有谦让之德，于是改封到平原，合并为一个封国，户口如旧，但租税减半。去世后谥号为爱侯。儿子张伯继承爵位，担任散骑谏大夫。元帝刚即位时，诏令列侯推举茂才，张伯举荐太官县丞陈汤。陈汤有罪，张伯因此获罪，被削去200户食邑，恰好去世，所以赐谥号为妙侯。后来陈汤在西域立功，世人认为张伯有知人之明。儿子张陵继承爵位。张陵也谦逊节俭，每次登上阁殿，常常感叹说，桑弘羊、霍光的下场是我的警戒，难道还不够深刻吗？临死时将财物分给宗族故旧，薄葬不起坟。张陵娶了晋武公主。去世后，儿子张放继承爵位。洪嘉年间，成帝想遵循武帝旧例，与近臣游乐宴饮，张放因是公主之子且机敏而受到宠幸。张放娶了皇后的弟弟平恩侯许家的女儿，成帝为张放置办婚礼，赐予豪华宅地，配备帝王车驾服饰，号称天子娶妇，皇后嫁女。太官和司官共同供应宅地所需，两宫的使者官盖不绝，赏赐以千万计。张放担任侍中、中郎将，兼领平乐屯兵，设置幕府，礼仪相当于将军。他与成帝同睡同起，宠爱至极，经常随从成帝微服出游，北至甘泉，南至长阳、武卓，在长安城中斗鸡走马，持续数年。此时成帝的舅舅们都忌惮张放的得宠，向太后告状。太后认为成帝年富力强，行为不检点，将过错归咎于张放。当时多次出现灾异，议论者归罪于张放等人。于是丞相薛轩、御史大夫翟方进上奏说，张放骄横放纵，奢侈淫靡，不加节制。先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命到张放家追捕逃犯，当时张放在家，奴仆随从闭门射弩射箭射击官吏，抗拒使者不让入内。得知男子李由军想进献女儿，张放指使岳府阴间警武强求不得，又派如康等人到齐家杀伤三人。又因公事怨恨岳府有脚莽，派大奴俊等40多人结伙手持兵器弓弩，大白天闯入岳府攻击官府，捆绑长吏子弟，砸破器物，官府中的人都奔走躲藏。莽亲自剃发戴枷，穿上囚衣，和首令史调等人都赤脚叩头谢罪，张放才罢休。奴仆随从及其亲属都仗势作恶，甚至索要官吏妻子不得就杀死其夫，或对一人恼怒就妄杀其亲属，然后逃入张放宅地，无法抓获，侥幸得以不受惩处。张放行为轻薄，接连犯有大恶，有感动阴阳的罪过，是臣子中不忠的首犯，罪名虽已显明，但前此承蒙恩典，骄纵背礼，与背叛无异，臣子的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，不应在宫中任职。臣请求免去张放的官职，遣归封国，以消除众邪的萌芽，安抚天下人心。成帝不得已将张放降职为北地都尉。几个月后又被征召回京担任侍中。太后拿张放的事进言， 于是将张放外放为天水蜀国都尉。永始元延年间连年日时，所以很久不召张放回京，但喜书慰劳不断。过了一年多，征召张放回京探视母亲的疾病。几个月后，母亲病愈，张放外放为河东都尉。成帝虽然喜爱张放，但上受太后压力，下受大臣制约，所以常常流着泪送他走。后来又征召张放为侍中光禄大夫，俸禄为中二千担。一年多后，丞相翟方敬再次上奏张放，成帝不得已免去张放的官职，赐钱500万让他回封国。几个月后，成帝去世，张放因思念哀痛哭泣而死。当初张安世的长子张千秋与霍光的儿子霍宇都担任中郎将，率兵跟随度辽将军范明友攻打乌桓，回来后拜见大将军霍光，霍光询问张千秋战斗方略和山川形势，张千秋口头回答战事，在地上画图毫无遗漏。霍光又问霍宇，霍宇记不住，说都有文书。霍光因此认为张千秋贤能，认为霍宇不成才，叹息说霍氏将要衰败，张氏将会兴盛。等到霍宇被灭族，而张安世的子孙相继显贵，从宣帝、元帝以来担任侍中、中常侍、诸曹散骑、列校尉的共有10多人。功臣的后代中，只有金氏、张氏亲近宠贵，与皇室外戚相当。张放的儿子张纯继承侯爵，恭谨节俭，自我修养，熟悉汉家制度和旧例，有晋侯遗风。王莽时期没有失去爵位，建武年间历任至大司空，改封富平的另一乡为武始侯。张汤原本居住在杜陵，张安世在武帝、昭帝、宣帝时期随迁陵县，共迁移3次，后来又回到杜陵。赞曰：冯商说张汤的祖先与刘侯张良同祖，但司马迁没有记载，所以空缺。汉朝兴起以来，封侯者数以百计，能保全封国、保持宠幸的，没有像富平后这样的。张汤虽然严酷，自身受到责难，但他推举贤才，弘扬善行，本来就应该有后代。张安世遵循正道，满而不义。张贺的暗中积德也有辅助作用。